喂，
喂，豆哥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！听
哎，
到你声音了，
哎，方佩，
啊，你声音好像有点小，你是不是戴耳机了？
对，我戴耳机了，现在呢？我大点声。
现在会大一点。我发现啊，这个现在手机很先进了，如果你戴耳机，反而不如不戴好一点。
关键是我小孩睡觉呢，我得戴一个
哦，
耳
行
机。
行行，可以可
对，
以可以，你小一点
我
吧。
打开降噪式，哎，打个降噪可能更差。就这适应哦，
嗯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家小孩睡觉了，
用
对吧？
开摄像头吗？
啊，不用
嗯，
了，
没
不
关
用
系，我在
开。
书房。好
啊，
嘞。
不用摄像头，不用摄像。我们就是搞音频的嘛，主要是。
哦，没问题。
啊，非常感谢你，你这个接受我的访谈啊，你是我请到的最大的腕。
哦，是吗？谢谢。我没什么大腕。
真的是，因为我这样去邀请人访谈的话，我发现哇，真的是好难邀请人。然后，认识的就太熟了嘛，认识就是
嗯，
认识的那一些太熟，然后大家都互相知道，然后也就没人喜欢听嘛。好像说的那句话叫什么？熟的没法做情侣，这个情侣太熟了。我发现听众太熟了，因为在一个群里，然后大家就知道你的那点事情嘛，然后也不想
有
听。
道理。
对，真的是这样，就是熟的没法做情侣，是吧？然后
嗯。
我请不认识的呢，人家还不接受访谈啊，然后我就。大概成功率就很低嘛啊！我那时候问你，然后你说可以啊，
当
我
然
就很
可以
开
啊，
心，
呵呵，
对，我就
当
很
然
开
可以。
心。用你的那个就是写的那些软件嘛，开源软件，就是主要是 AI 之后，哎，生成图片啊，生成什么的那一些，所
嗯，
以我就觉得，哎，你这个还就非常的热心嘛，然后就邀
好，
请
谢谢。
你，哎，你现在我看就是咱们不是都是在这个啥吗？电报上啊，非常非常活跃。
对。
就是我倒是很，因为我了解你还是蛮多的，因为你也接受其他的那个访谈也好，还是什么的哈。因
嗯，
为你的经历也是给很多人可以做参考嘛。包括你也是转专业的啊，我也知道你不
对，
是这个什么的，你不是本专业的。然
嗯，
后后来转计算机嘛，然后又做开源软件。你做开源软件，其实我也有这个账户，但是我跟你不同的是，我很容易烂尾。其实我坚持不下去，我就写一下，哎，自己觉得用过之后，但是好像你再让我去，就是说什么，再不停的去维护它啊，我就没这个心情。然后我觉得
啊，
你还真的是比较厉害，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，哎，这些心得嘛，包括怎么转专业啊，或者是做开源的这些东西。
行，我可以先讲两个小故事吗？
嗯，
就
可以，可
是
以。
关于我和栋哥之间的关系，就
啊，可
是
以可以，
上周有一个小孩吧，就相当于，然后来大连听演唱会，他特意来见我。然后就说给我讲了两个故事，就是说他在东哥的群里，然后从头听东哥的电台，然后我说我也听东哥电台，然后他就说知道，然后他说东哥讲给我讲东哥的经历，比如说你写过一本书，然后没写完，然后还但是他非常非常喜欢，然后就是在 GitHub 开源还让我看，然后还是给你。还说你介绍了一些 Vim，他就是因为你介绍 Vim 那个电台，然后喜欢上 Vim，然后我说我也用 Vim，然后给我介绍了很多。他说在一个群里非常非常佩服你，然后给我讲了一些你的故事啊。完事那个小孩说，然后也是推特关注我，说他也喜欢王小波，然后我也喜欢王小波，然后就这么交流，说我给他带来很大影响。然后我想啊，这个世界真小啊！啊，这是第一个故事。对，第二个故事就是一个我的同事。我跟这个同事关系非常非常好，就是有一种相见如故的感觉，就是我们没事每天聊。然后他给我讲的故事就是，说他在大二的时候因为无聊，然后就是到处找电台，然后就听到了软件那些事儿。然后听到软件那些事儿之后，就开始一边跑步一边听软件那些事儿，然后就发现了我写一个软件叫开源软件叫 Running Page，这你知道吧？就是
对对对，我知道。
记录你的跑步路线。然后没想到，就是有一天，然后我俩成了同事，然后还看我分享的跑步电台，然后他说他也听电台，然后就是一他听东哥电台，我还分享过你电台，就感觉这个世界非常小。然后前两天我们还聊过这个事，对，就分享
非
这
常
两个
感
故事。
谢，非常感谢。
对，就是感觉，可能， 这个世界很大，但是有很多人都是一个小圈子，慢慢把这个小圈子就人就互相连接了，就像当年 Facebook 那六维空间理论之类的。
对对。
对，就这两个故事都是这几周发生的，然后我就想今天来参加东哥电台就很有意思，就是想起来这两个小故事。
对对，世界
然
确
后
实
那
很小。
这对这两个朋友。就是都在你的群里，然后其实，他还跟我讲过你有两个微信账号，然后是当年还被人举报了一些事儿，还挺有意思的。
对对对，以前的时候我不是讲这个，讲这些电台没事啊，就是讲我们 IT 中发生的事情是没事。我这个经常乱讲嘛，比如说我讲的那个《史记》。因为我很喜欢读《史记》嘛，那时候也是没有
对。
体裁，然后我讲《史记》，一讲《史记》就不行了，因为大家都觉得哦，这个《史记》好像是你不能碰的一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有时候
对，
我就
然
说，
后其实我非常喜欢听你讲《史记》，但是我听你《史记》的最大的感触是，你讲《史记》之前先讲了一个叫《朱书纪年》，我开始不知道这个，然后我听了《
对，
朱书
对对。
纪年》，然后我就到处搜《朱书纪年》，发现其实资料不多，就是 YouTube 有几个神神叨叨的讲，然后还有就是中国那些做过鉴宝节目，或者说中国电视做过一些记录节目，然后讲《朱书纪年》，然后感觉挺有意思的。就是《朱书纪年》和《史记》不同的史观，然后哪个是真正历史，哪个不是真正历史？历史就像探案一样去找。我对这个挺感兴趣
对对，《朱书纪年》实际上是没有这本书，就是后人呐、啊，就是说有一个人写书的话，他说我看过《朱书纪年》，哎，然后他抄在他的书上。然后某个人又抄在他书上，因此呢，《朱书纪年》这本书肯定是存在，但是已经失传了。后来的话，就有很多的人在很多的古籍中找出来只言片语，然后组成了一个，就是说，哎，他引用了他，实际上就是这样不停的在引用。
对对对，然后就从这几件事就感觉世界非常小。然后介绍一下我就是怎么加入开源的和我的成长经历。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就是非常非常普通，但还算乐观。然后就是上了一个普通的学校，然后毕业了找了一个很普通的工作，然后从来也没光鲜过。然后就是开始是做机械工程师，在实习的时候。在米其林，我不知道，就是
哦，
做
知
轮
道
胎和
啊，
美食指南
是
那
那
个，
美食的那个，哎，我知道这
对，
个。
美食指南还做轮胎，然后米其林在沈阳有个厂子，然后我们当时就在里边做，我是做备件工作，就
哦。
是一些机械坏了有一些备件，然后备件会有一些特定的时间过期，然后会有一个大的 Excel 表格。那个 Excel 表格会有人维护，然后我们就根据那个 Excel 表格维护做一些自动化的工作。然后那个时候接触自动化，然后由于小时候打过很多游戏，然后就机缘巧合某一天，那个一个游戏公司去东北大学招聘，然后我还是被别人拉去的。我合计我就
啊！
去吧，然后就机缘巧合，当时金山招聘就是西山区就做剑侠情缘那公司，
我知
然
道
后
这
我
个，
就，对，我就。那我就做游戏吧，然后就去做游戏了，就是应聘就过了，然后在运营，然后因为 Excel 做得很好，就从运营到了数据组，因为数据做一些数据分析都是 Excel 嘛，然后在 Excel 就做数据分析过程中学了 SQL，学了一点 SQL，我就觉得可以自动化呀，然后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 Python 热呢，就是有几本 Python 的书，那时候流畅的 Python 还没翻译呢，然后。刚翻译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读流畅 Python，可以，但是其实也读不懂，因为流畅 Python 太深了。然后读一些其他的书，然后大致就懂编程是怎么回事了，就明白其实是我把一些我写的 SQL 和日常的一些做数据报表的工作给它自动化，就是用 Python 把这些东西组装起来，然后让它每天定时跑一次。这个时候知道了自己大概会程序了，然后帮。我们组做一些自动化的工作，我们是数据分析组，还有数据开发组，然后就帮数据开发组做。然后当时大连可能面临着这个公司要没了，然后合计找其他的工作，然后就想要找数据分析师还是找做程序员，可以都试试嘛。然后也拿了一些 offer，但是最后就选择留在大连，然后大连有一家。做程序的也就要我了，然后其实也没碰太多壁，因为当时 就是转行的比较多。您上期电台我也听了，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好的时候，就是
对
你
对，
会写一些程序，其实是能找着工作的，但
是，
是薪水会降一些。但是我其实无所谓了，然后就选择那时候小孩刚出生，我选择留在大连做一些程序的工作，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变成程序员了。其实我是做数据分析之前，就是做游戏之前，我已经打过很多游戏，也了解一些游戏了，然后。做数据分析师之前，我已经 Excel 做得非常好了。然后做程
哦。
序员之前，其实我已经会写程序了。就是我，其实很多事儿都是命运推着我走，我去没有太多的选择。命运，我不知道你说的高深了一点可能，就
对对。
是对。然后做程序员之后，其实就是凭着兴趣一步一步走下去。然后一点点过渡，然后由于我从小就开始跑步，跑了很多很多年，然后中国大陆，你也知道，和海外的数据开始分离，就是中美脱钩或者一些其他的政治因素，这个时候中国就不让跑步软件，就美国的跑步软件在中国过得很好了，然后我一直用的一款跑步软件叫 Runtastic。就是下架了，然后因为我跑用那个跑步软件已经用了5、6年了，很多很多数据都在上面。因为我不知道前几天我还分享一个软件叫迅记嘛，就是很多健身软件或者跑步软件，大家离不开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数据都在上面，你的很
对对
多很
对。
多数据、你的记录都在上面。然后我就想，我可以在 GitHub 上找一找，怎么把我的数据导出，就是即使就。我的数据我做主，然后那个时候欧盟也在推行一个政策叫 GDPR 嘛，然后我就慢慢跟人家学，然后怎么去把自己数据导出，然后我做了一个，当时有一个人用 Go 写了个版本，然后我其实不太会 Go，我就用 Python 嘛，我就一点点学习，然后把它翻译成 Python，然后也学了一些逆向的工作，然后就了解了一些跑步的数据格式，就是正常。东哥，我不知道你知道吗？就是地图上，你打车描那条线或者其他东西，有几个标准的数据格式。就谷歌出了一个数据格式叫 GeoJSON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标准的数据格式，就是标准跑步的数据格式大概有几个，一个叫 GPX，一个叫 FIT，Fit，一个叫 TCX。当时我就把这些数据都导成 GPX 了，然后就慢慢的懂了一些跑步的数据格式，然后也开始他做开源了，然后我给他翻译成 Python 了。我想我也开源吧，然后我就开源了。然后也遇到一个其他的做 GPX 的软件，然后我当时就给这个软件提了人生第一个 PR，就是当时他不支持中文不太好，就是好像大家中国人第一个 PR 都是用一个 typo 或者翻译成中文，然后对，就都这样。前几天不还有一个就是小红书的女生什么提一个修 typo 的嘛？其实我当年第一个软件也是就是。当时中文支持不太好，我也把它中文支持了。然后那个德国人非常非常好，当时我还不懂，就是开源软件有 CI 有什么之类的，你没过了，其实他就不看了。那个德国人，后来我们也交流很多，那个德国人就说你这个 CI 没过，然后可能是得 lint 一下。我当时还不知道 lint 是什么，然后就用谷歌搜，然后lint 是这回事，然后就给他提了一个 PR，他就感谢我，然后我就。TPR，然后交流是这么有意思一件事儿，太有意思了。然后我其实发现他那个软件不支持很多东西，然后我就给他提了一些 feature。那这个时候也通过他的代码，就真正懂了，就是我写软件不是每天就是产品经理提个需求，我写 CRUD，产品经理提个需求，我改个页面按钮，产品经理提个需求，我做这个可以是。我做一些自己喜欢的、有意思的事儿，把它做成一个东西，然后这会儿就懂了。然后我正好爱跑步，然后慢慢慢慢就我就做了一个，就是给跑步人用的软件，就是解决了我一个主要的需求。我主要的需求就是我想把数据备份，然后展示出来。然后我就做了 Running Page，然后后来我就把 Running Page 其中一个功能抽出来，要专门做了一个 Poster 的功能，就是发现。用 Running Page 的人很多，就是用那个展示自己小格子抽出来，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找下去，又做了很多，然后 AI 出来之后又做了很多，大概是这样，就大概我是这一个过程。
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，你不是做了很多 AI 的嘛？然后就有一
对，
个外国的人啊，外国的人到咱们那个群里，就你那个群里，然后他用 英语翻译成中文啊，问你问题，你还记不记得？
啊，记得记得记得，
是吧？那时候我就觉得啊，这个是真的是，看来是你想想，他肯定在不停的用这个，然后他还要，我就说现在这个翻译也是比较好了哈，他还。他好像是来问怎么付钱吧，好像是我记得
啊，对对对，
是吧？怎么付钱，怎么用这个东西？当时我就觉得啊，这个就是互相交流是真的很好，因为我以前的话就是也给人家提过这种 PR 这种东西。其实，因为我以前提的可能有点大，比如说我经常要做的是那种抓包的哈，抓包的开源的，实际上就是 TCP dump 那种，但是呢，提的人太多。反而他不太理，因为他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嘛，你知道吧？也然后有时候也没有没，就是他太出名了，反而是像咱们这一种，好像也不是很大。然后你一提一下，实际上对方是非常非常开心的。
对对对，我开始做的都是他解决了一个需求，就是程序员有爱好跑步的。我开始就是做这些都是这样，然后可能就慢慢就做了一些其他的，就发现懂了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工作中其他也用了，然后就做出来的。对，
嗯，就是我对这个跑，对跑步，你不是有时候是打卡，你去跑半马还是全马？我看你
啊，我都跑过，但是现在很少跑全马了。我基本上一年平均吧，大概会跑800多公里，然后跑的。早的年头大概会跑400-500公里，多的年头会跑1000多公里。我其实我已经跑20年了，就从小学
那时候我不是看你说啊，你已经跑了多少？我还说嘛，哎，好像是25000里，也不是很多吧？
我跑了10000多公里吧，总共现在。
对对，我就说好像25000里好像也不是很多，是吧？看你那些数据，确实还很有意义。
啊，跑了好。就是其实自己跑了应该比这个多，因为当年没有跑步软件记录呢，就是从谷歌当时第一个记忆开始，就不是有 GPX 可以民用嘛，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想可以把地图上打点，就是你的路线可以出来，然后包括谷歌也做了一个软件叫 Plotly， 就是做了一个算法，就是把你的数据点变成一个线，就是你大家画的线，就跟你用滴滴打车，你滴滴到这儿有一个线，对，这个叫 plot line，P R O Y L I N E， 就这个东西，对。然后
我都是想问你一个技术一点的问题啊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做过这种地图软件，就是我有一个哥们儿嘛，就是也是程序员，他是做就前段时间，现在他已经不做了啊，就是咱们这里不是上班打卡嘛，上班打卡，他要。比如说我在家里，我想把我的定位，然后定位到这个公司，你知道吧？或者公司周围50米这个样子。然后我听他给我解释过这个事情，他说这个中国的地图跟外国的地图是不是有偏差？是吗？
中国地图会
偏多少米？几十米、几百米都是有可能。
对，这个有个标准的算法，这个叫火星算法，就是中国地图你和世界地图
啊，
就。跟我刚才说的一样，就是中国在这块和世界是分割的，包括中国数据说路径数据不能出境。他说的当时的理由是不能把中国什么军事基地什么泄露出来，然后但是这个偏移它是能用一个算法完全找到一对一的点定位的。然后就是所有国外的跑步软件，你到中国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就偏了一个低东西，但是它能有火星的算法，可以搜一下，就什么 W 什么有个数字，然后就能算回来。然后你要做这个虚拟打卡的东西，就是你先要做虚拟定位，然后用火星算法把那个定位找到。其实你定位点就是一个 tuple， 这个 tuple 里包括三个点，一个叫经度，一个叫纬度，然后一个 time snap 这三个东西，然后就决定了你这一个点。然后两个点就连成一条线，然后就出来了。
嗯，哦，是这样啊，也就是你，对对对，有时候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这个，就谷歌的这个 Pixel 这个手机啊，我有时候我就发现，哎，这个是偏移比较多。你如果用看就是它原来的，你不管你怎么翻墙也好或者是什么，然后你会发现，哎，确实偏。当时我就想，我实际上是心里知道，哎，肯定是，因为那个哥们。跟我说过嘛，哎，这样你给我解释一下，我想想，肯定就是这个原因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所以说，当时谷歌地图进中国也挺费劲的，就是你需要把这个所有的距离都算回去。
哦，是这样。
对
啊，但是现在也其实就是增加点麻烦，实际上也相对应该就很成熟了吧？有开源的，
对，很成熟了。然后一对一，这个你收坐标偏移或者收火星坐标，一堆公式就是告诉你怎么通过这个点变成中国的点。对，
哦，是这样。其实也不能算是什么泄密不泄密了，实际上它已经完全就拼回去了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，因为这个
是
一个大工程，因为地图的问题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，
对对对，
它不可能再改一个算法了。对，
哦，是这样，哦，是这样。啊，这样这样我就理解了。看以前的时候，你说跑步软件，我曾经跑过步，但是我的性格就是，我就是说要玩集体类的项目，你知道，比如说打球、踢球这种比较好。如果实在无聊了，我也去跑步。我记得我的号被封过，我用了耐克，现在耐克也退出中国市场了。耐克有个叫 Running 是吧？
退出中国市场了。
那时候我就开着耐克 Running， 然后我在北京那个动物园那里，你知道，然后跑了跑。
知道。
然后我就忘了关它，你知道，我就忘了关，这个很正常嘛，我就没有关。
明白。
然后我就，坐上大巴车回山东，然后呢，打开一看，哦，已经被什么了？他认为我想在作假，你知道，然后再也不能解封了。后来我发现，哎，怎么耐克怎么会这样？然后耐克以前的话，我经常我有个账户是用来在他的官网上买那种打折的耐克衣服。那个打折的衣服其实挺便宜的，就是过季的或者差季的。后来我发现以后我再也买不了衣服了，因为这个账户跟那个账户是连起来的。
明白明白，因为耐克这个我还比较了解，因为我那个 Running Page 最先支持的也是耐克。耐克它这个账号体系非常奇怪，它是根据你的手机号定位你是哪个国家，然后你的手机号一旦被封了，你就再也用不了耐克的所有服务了，他那个全是用手机号定位。
对，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忘了关，然后他可能，哎，你怎么一下子跑了一千，比如说500公里，
对对对，
哎，他崩溃了，那直接把所有的都封了，不是耐克那种的，我还跟耐克联系客服，因为他有个积分呢，比如说你有多少积分，你可以换他一个包啊，或者就很便宜的东西，但是你想想，我也是买了不少钱的，然后。后来想想，哎，算了，也找不回来。但这是我想起来，我跑步但跑了不多，可能跑了加起来有100公里，肯定也没有100公里，就跑几次，我跑不，我坚持不了，就这样。但你这样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也曾经试图跑过步，而且现在跑马了，就跑步也算是一个很健康的生活嘛。我看好像是每一天中国都开个马拉松，都开好几场。
对，
每一天
现在跑马拉松特别多。其实从2013年、2014年开始爆发的，我跑马拉松第一次应该是2013年，那个时候随便跑，然后在之后可能2015、2016就开始中国大爆发了，就跟世界接轨了。其实世界是马拉松也是一个很成熟的赛事，就是
对对对，
很多很多人报，然后报都得抽签，然后比如说火的北京中签率才20%就左右，但是中国这几年马拉松进步也非常多。然后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笑话，就是马拉松是中产阶级的广场舞嘛，因为大家都趋之若鹜的，然后就是让跑步这个事儿其实也变了一些味儿，但是总体来说大家运动还是好的。
对对对，我有个哥们也非常非常喜欢跑马拉松，他是那个我有点记不清楚了，就是说世界上最难的马拉松，就是曾经有一次在美国发生过恐怖袭击，是纽约马拉松还是什么马拉松？
叫波士顿马拉松
啊、哦，波
士
顿
马
拉
松，
对对，
他有一个炸弹事件，
对对，
就是2013年的事儿，
他给我讲的，我不知道这个信息是不是准的、啊、哈，这个家伙，我一直喊他小张，因为他确实跑步什么的。咱们就闲聊一下嘛。然后我跟他探讨过为什么人跑马拉松或者是什么，他给我讲就是那个马拉松的赛事极严格。你不也说要成绩嘛？他是说，你如果要去跑那个波士顿马拉松，你现在报名，就是今天的报名，跟100年前拿奥运会冠军的那个成绩差不多。
对，也
就是
现在马拉松，
对，他说是要3小时还是多少？或者4小时，
要
我不知道。
波士顿马拉松要3小时。前几年最开早的时候是330以内，但是330以内你只能抽签、你要是真正想跑的话，就是报名的报的话，应该是3小时以内。
哦，对。
但是3小时以内，当年第一届奥运会好像1912年吧，我忘了、然后那年的马拉松冠军比这个要慢。
对对对对，他就说吧，他说这100年这个进步的非常非常快。哎，当时我还跟他讲， 现在的人就特别自律，就是说我身体上是非常自律。你看我们每个现代人都是，但也有把肚子吃得很大，但是即使把肚子吃得很大的话，像我这样肚子就有肚子很大，但是呢我仍然是相信自律的力量。就是说呢，我要健身啊，每天举多少，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健身的那个软件哈，然后你会发现他每天都要做多少组。但是现在的人不大相信人的智商，跟古人是有点不同的。你会发现啊，我给你举几个例子，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，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乌合之众，好，这个都知道，就是说，哎呦，我这一群人中最终的这个整体智商呢，就是那个傻子，就是那个傻子决定了。其实我们不太相信，哎，所有人的这个智商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体格是什么样的，还有很多嘛，比如说什么，叫什么无意识偏见，就是说他说你有没有偏见啊，我说我没有偏见，他说你其实是有偏见的，只是你没有意识的那个偏见，我说这不扯淡吗，我说我没有偏见，你说我这无意识偏见。尤其还有一个词叫草台班子，是吧，我们都觉得哎，周围的人好像都很笨，但也会不，其实你我们否认周围的人的时候，其实也把自己否定了，就我们好像也是草台班子的一种，他跟古人是有点不一样。比如说中世纪的那个大学，就中世纪不是他们那个，因为又有黑死病啊，又有什么，他们对身体实际上是比较就觉得我的毅力不行，我身体可能不行，但是呢我这个智商可以解决人类最伟大的最难的问题，比如生死问题啊，上帝存不存在问题啊，什么问题。其实我觉得哎，好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哎，好像这个把到了一个个，就古人不大相信身体，现代人相信身体，古人相信智商，但现在的人好像对智商都不是很相信。但是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反而是证明了智商的重要性。比如说你这个可以找到全世界，我不能说全世界，反正我看到过，确实是菲律宾或者哪里的，我不知道哪里的，然后跑到你这里来问那个怎么付款哈，这个这就是开源的力量嘛。其实根本就我一直很讨厌这个草台班子这个词，虽然是确实有，包括最近这个网易云音乐也挂了嘛哈，但是它仍然是好起来。包括我们做很多开源软件，包括你做的开源软件比我多多了，我实际上没做。然后你看，包括 Linux， 其实这就群体的智慧，而不是乌合之众。我其实挺讨厌乌合之众。你看，群体的智慧，可能你也不好，哪个人都不好。你看 Linux 那么大，谁都做不好嘛。但我可能会写驱动这个软件的那个网络驱动，我可能会写硬盘驱动，我可能会写这个文件系统，然后最终组织起来，我确实更加倾向于说，哎，我们人还是比较聪明的，我们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就群体的智慧。每次有人给我推荐乌合之众的话，我都把这个勒庞贬一顿。我就是有人要推荐这本书，只要跟我稍微熟一点，他要问我这本书，我说你不要看，我给你举很多的例子，其实人还是蛮聪明的，合作了比不合作要好。所以我挺讨厌就是说，就是大家就是说什么草台班子啊，乌合之众，其实我想我经常是说我们还是很聪明的，人很聪明，一定要跟人合作啊，跟人交流会比较好。哎，这又说多了，这就是我的想法吧。就是说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，就是交流，互相之间的交流就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包括
你
聚集了好几万人嘛，也是，包括我也找了一些听众嘛，大家聚集起来，你会发现我们总是能找到频率比较对的这种人，哎，交流一下比自己好。我现在以前的时候我是比较，就是说比较闷一点的，我看书我就自己看，然后什么东西，现在我更加的倾向于分享一点，那看了有点想法就发表感慨，然后录个电台什么的，就这样。
对，
我觉得这样会好，
我很同意，
真的是很好。
就是有就很多人就问我，就是开源或者是做那些事儿为了什么，其实没赚钱，还赔了不少钱，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认识了很多很多人，就是我如果不做这些事儿，我这辈子可能没有机会跟这些厉害的人交流，包括我俩今天在交流。
对，就是
认识了很多很多人，包括前一阵我分享的一个他见了诺贝尔奖的叫 Forrest 的名，当时就是仰望他的存在，后来慢慢我俩交流，就交流了很多。我其实每天都会跟他聊一些 开源软件或者其他的东西、
嗯、
就是当时是仰望的存在，现在可能能交流，虽然还是在跟他不断的学习东西，但是觉得很有意思。包括那些做 Python 软件的，当时都觉得啊，我从他们博客或者从他们开源软件学到了很多，现在就是每天都或者有意识无意识都会跟他们交流一点，他们慢慢的也能从我这儿稍微学到一点东西，就很有意思。就是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不是我做了多少东西，可能我做了确实帮助了很多东西，包括有一些人给我发邮件，然后我见面或者说交流或者加个微信之类的，也有一些人就单纯的发邮件感谢，也有一些后来我开通了 GitHub Sponsor， 有的人就是我都不知道他是谁，就匿名的给我赞助了$5，就感觉很有意思，就
是
我做这些事儿，可能是别人传，就当时那个德国人非常 nice 的传承给我，然后我可能会传承给别的人，然后我通过做这些事儿、
嗯、
认识了很多同样做这些事儿嗯志同道合的人，然后包括我今天把这些我的想法交流了，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，就可能不单纯是为了就是我做这些事儿会有人问我能赚钱吗？啊，
对对对，
能赚钱，能赚一些钱，
是是是，
你想赚钱其实能赚钱，
对对对，
但是这个不是目的，它可能是带来的额外收益，你要是把这个当成目的的话，你可能连赚钱的机会都没有、
嗯、是是是，
他会赚一些钱、
嗯、
这个说实话我可能开源的话获得了一些收益，包括我这个工作也可能是开源带来的，虽然现在这个工作不那么顺心、
嗯、
但是当年这个工作非常好，给我的也是我做开源软件有人找到我，然后说可以聊一聊，然后、
嗯、
带来的这个很有意思。
对对对，是这样。而且、我是这样也认识了一些人，很多的人就会直接奔钱来，包括我也有群嘛，他会奔着钱来说我要做外包，就是不是做这种私活嘛，个人的私活。其实我都是推荐他你不要做私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做私活的话，你会把自己拉到这个淘宝上，这个一套网站软件300块这个样子的级别，会非常非常累。我都是建议说你要等到你要做一些开源的东西，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树立起来，就会有人来找你，这是真的。就是你先做一些开源啊，比如说你写了一些开源代码，人家可能就会来找你这个样。现在我也是做这个包括我从你那个就是电报的那个 channel我不知道怎么翻译，叫啥频道吧，哈，频道，
嗯，
频道上就，因为我看你不停的转其他人的，然后我就能够哎点进去看看。其实我觉得这种交流是好的，包括但我们也会收到一些谩骂，我看你也应该会，我也会，
我经常会，
对对对。其实我发现，即使谩骂的话，他仍然是交流。我记得有一个在 Twitter 上还比较出名的人，然后他就评价这个一个外国的美女。编程的，然后他不停的评价他，然后还截图，他不好意思圈他，你知道，他不会圈他，他就截个图，他其实发表这些用中文发表的话，他就永远都知道，这个女的不会看到我，因此我可以大放厥词。但是呢，现在翻译软件太这个什么了，你知道，太过于这个强大，然后这个女的就知道了，你知道吧？人家用翻译软件一点就翻译了，然后来怼他。那他马上就怂了嘛，开始用英语跟人家道歉，说我不是这意思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反正我觉得也挺逗，这也算交流的一种嘛。这个也很重要。像我们还没有机会，你夸他夸一个美女，说不定人家不理你。他其实用这种方法走向国际了，是吧？这也很厉害。我记得去年还是什么时候，确实有这么件事，笑得我肚子疼，真是。不知道你
有
没有关注过？
我关注了，还有人评价吧。
啊，
说是把中国的爹味儿走向世界。
对对对，他其实我仍然是认为这样的交流仍然比不交流要好，因为你知道自己互相的底线嘛。你不是也工作了很多年嘛？就是这。就是说，哎呀，开源就是真正赚钱的，或者是什么，有没有给这些小年轻的看看有没有什么经验类似的？
我之前我其实不太擅长，没有赚过钱，我赚钱都是上班赚的。
哦、
然后其实我还拒绝了一些赚钱机会，因为我觉得，打一些广告、
嗯、
可能那个广告会给人带来一些麻烦，
是
就比如
说，对，
就包括你在电报上，如果你会有一些人就是赌博的广告找你，然后或者一些插边的广告，然后如果我发了这个广告，会有很多很多人，他可能比较无知，或者说他可能比较相信这个东西，然后他就输了很多钱。就我这个广告我会赚一些钱，
是
但是他会带来非常多的麻烦。就
是
可能他的麻烦不会给我造成影响，但我觉得不太好，这个钱可以不赚。
嗯，
其他的钱就是包括有一些人会找我，让我在我的比较有名的开源项目上，在 Redmi 上写个广告，然后其实我还纠结过要不要接，因为这个钱赚的太容易了，你只需要加一行 Redmi， 只需要用 Markdown 写一个语法，把他的公司的 logo 放上去，然后但是我其实也没有接，就是但不是自己清高，其实没有人会因为自己动动手赚钱或者会拒绝。我就觉得这一个开源项目它不是我的，它有很多很就是在有第一个合作者之后，它就是大家的，那个钱要不要分配给大家，如果我打这个广告我赚钱了，大家同不同意接受这个广告，所以说我也没接。但是其实不是我的考上，就是这个钱可能现在是比如说给你几千块，如果给你几万块呢，你可能还不接；但是如果给你几亿呢，那我就接了。
对，对对
对，就是
不过你确实很厉害，因为我关注过一些就是 channel 的话，刚开始还不错，后来什么赌博呀、那种黄推啊，他都整。而且我研究过，不多钱，真的不多。
对，就是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个价位吧。如果
对对，
就可能接赌博黄推给我几个亿。我可能不接，但是如果加一行 Redmi， 就比如说给我几个亿，让我这辈子不用愁了，我可能就把这个频道关了。就是每个人的高尚都是有一
个
钱的代价，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，在一定的范围内，我可能就觉得不太好。但是如果能让我，就是给我一个不可能的价格，就是我可能也没那么高尚，所以说。这个东西，
不过我能感觉出你就是还是比较那个就是读过书的这种，就是叫啥，就是做不下坏事这种人，你知道吧？能感觉出来，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其实我也有一点这种哈，就是说哎呀，我这个钱我不赚啊，或者是类似于，其实这样的人其实是比较少，而且也比较吃亏，说实在的。要混得比较好的哈，实际上用中国这就佛教的一句话来说，叫什么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实际上呢，你首先要有屠刀的人才能成佛。其实我们如果就是说你做不了那种狠事，实际上不管公司也好还是周围的人也好，只是觉得你是个老好人。我这样是不是好像太黑暗了，但是在我来说经历过这一些确实是这样，就是说你还是要有自己的用那个就是说要有野蛮性嘛，要有自己凶狠性，而不是就是被教育的非常好，是个老好人。实际上我们做老好人的话，很多不能说我们，好像把我们抬到了一个很高的道德角度，并不是啊，就说某些人我们不停地告诉他你要做好人，你要做好人，实际上那些人在做坏事，也是要为自己想一些比较好。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每天要去打广告或者是什么，我是说整体的社会现象，我们不具体的个人哈，就这样。其实
我明白，
我还是希望就是年轻的人也好，包括最近不是在网上有人说啊，你是孔乙己啊，脱不下长衫来。实际上这句话当然是很无厘头了，但是很多的人他确实经过了上学，上到了高中，上到了本科之后，他确实脸真的是拉不下来。我见过太多类似的人，反而是那些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，然后比如说我就在你的电脑上种木马，然后我再给你杀毒，这种人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。因为我在通信行业哈，我在通信行业，你就会发现有些人是卖这些电话的，这个黑产就是黑产。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小孩一上学，然后他就知道你家小孩上学了嘛，或者你一买房子，他知道你家里弄房子。像我们的话就觉得这太恶了哈，不是，他就把这个信息卖出去了，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。对他来说他就赚了这笔钱，可能就是每个电话人家给他5块钱或者几块钱，但是架不住多呀，你知道吗？他一卖一追， 然后对对对，其实给别人造成困扰。比如说这些人呢，实际上你想能我们去买个房子，谁能拿到这个电话号码？我们就想一想嘛，我们小孩上学谁能拿得到嘛？他都知道你家小孩考了多少分，你就知道，哎，这些人肯定是有门路的，反而呢他们过得非常非常好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
我同意，
是这样，他们就是说，哎，反而哎，教育我们一定要做好人，反而他们不做好人。比如说你有能力做广告，但是你没有选择做广告，那就是比较高尚。如果说哎呀，我这个频道里就三个人，为什么想做广告也没做，虽然结果都是你也没做广告我也没做广告，我是三个人没做，但是你是有机会做，你没做，这个境界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，你能理解我说意思是吧？
能理解，能理解，
就是你要让人家感到危险嘛，就是说哎，他不大好意思欺负你。你最怕的是哪一种啊？哈，就是我上来先不管啊，一下子跪下了，我靠，人家也瞧不起你，你知道吧？
对，
真的是瞧不起你，跪一片，哇，就哎呀，每次我都看到这个我就很心酸。我说你在跪下的那一刻就已经输得彻底了，就完蛋了。
对，我同意，我经常刷到那些跪下来维权的人，就觉得
每次发到跪下哈，我都会说一个是中国贵族，我把那个跪就是跪下的贵族，那你永远都是吃亏的嘛。我也现在已经不准备说服人了，就是我基本上就是。每个人自说自话，然后我们总是能找到，哎，跟自己能说话的那一群人，然后就慢慢的可以了。我们只做筛选，不做说服。现在我就是
这样，我慢慢也是，就是即使这个人在很严重的观点上跟你不同，你发现哎有一个有意思的点，你可以聊一聊，也挺有意思。
嗯，是这样，是的，不跟人
吵架。我觉得可能是刚经历了。我们可能面临的每一代都会经历几年，我们可能经历了疫情的三年，就包括我们父辈可能经历了，父母辈可能经历了那十年，然后之后就看明了，突然间就看明白了很多事儿，就是或者是选择闭嘴，或者是选择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，
对对，
做一些事情。对，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几年，因为。你想想中国，它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和平的一百年，或者一个完整的顺畅的。
世界上也没有和平的一百年嘛？你想想上一个世纪，上个世纪简直就是人类的灾难嘛！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，把世界打烂了都。
我们还和平个七十年，就是真正这个地球还大范围的和平这个七十年，我们是可能。虽然现在过得很苦，但是你如果了解一些历史，我挺喜欢历史的，读一些历史书，可能是现在可能站在任何一个角度，包括中国的角度还是世界的角度，可能都是最幸福的一代。
嗯嗯，
如果继续下去吧。
嗯，其实是这样，就是每当一个战争发生之后啊，哈，这个人就会消停一段时间。然后我们举中国的例子好像不太好哈。就讲国外，比如说国外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三十年战争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就是天主教那个哈布斯堡皇帝和哈布斯堡王朝这一些，他也是打三十年之后，真的是就打到三十年，把成年人打得个差不多，这个城市也都打得不行了，然后他们就会签订一些协议，比如说最后签了那个叫我都忘了，叫主权建立的一个协议，叫什么维斯特。我忘了，哎呀，我记不住这种名字，维斯特法利亚还是什么的一个合约，就是我们现在主权国家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有自己的主权，但是清朝的时候是没有主权的，都是皇帝的嘛。他想把这个地送给谁就送给谁，没有办法，他实际上主权就他家了，就是还是非常不一样。但是签这个三十年战争的时候应该是十七世纪嘛，就是我说欧洲啊。十七世纪的时候，那时候才是，大概是清，我想想是应该是什么，清朝吧？哎，不，明朝，应该是明朝时候，十七世纪哈，一六多少年嘛，1650年左右嘛，应该是明朝时期，他们就已经慢慢建立这个主权国家了。但现在我倒是觉得这个主权越来越没有办法去持续的搞下去，就我这个国家你不能侵犯。实际上，现在很多的权利也要让渡给。更大的国家，比如说让渡给联合国，或者让渡给一个更大的国家来做这件事，比如说是吧，像地球变暖， 哇，你自己一个国家是搞不定的嘛？假设地球变暖这件事情是真的，还有很多石油，我们要协调一下石油。它一个国家是搞不定的，我们要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价格。实际上，我要欧佩克啊，我们共同来炒作一下这个石油。实际上，一个国家渐渐的就不行了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好像主权哈，在我们这个年代，我希望是哈，哎，可能就慢慢的降下去。尤其是信息现在虽然也在控制，但是慢慢控制不住了，就有那么一天，我相信，哎，是不是这个主权国家这个概念就没有了？经常有这种幻觉哈，哎，其实也不是幻觉，公司里他会白天上一份班，但是他也会干私活，他干的私活并不是我从淘宝上或者猪八戒网上接的，而是。他签约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公司，德国的公司。我知道我身边的同事就接德国有一家做那种就是 to do list 的公司嘛，他就拿那个薪水、他就做那个。我说你、这个不错呀，对呀、我说你会德语，他不用，会英语就行。然后他就面试，然后他就这样拿两份工作。所以他现在这个产业链非常成熟了，就已经比较成熟，而且还是发现金，就是他可以发到欧元，然后怎么兑换给你这个钱，你知道吧？很多公司在做这件事情，就是
明白。
他会可能有一个就记账公司嘛，你记账公司肯定把钱给你搞到你这个卡里，这个你放心。但是要交一个大概5%左右的这个就是费用嘛。现在已经非常的流行了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哎，也许我们这个主权就是我能像我说的那个30年战争哈。你真的是封不住了，就这30年战争打下去，可能就是我要就法国崛起了嘛，就法国，我就是法国，法兰西帝国包括瑞典，哎，我们有这样一批人，现在不是了。比如说法国也好，他们法国人可以给瑞典人打工，而且是在网上，实际上你没有办法再讲主权了嘛，因为他是在网上嘛，因此他赚的钱实际上是从德国过来的，就德国给他钱，然后他通过一个记账公司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哎，如果有了加密货币的话，现在已经有了加密货币，如果就是说再进一步我们进行的推广一下，他又有了加密货币，那么哎，他直接发加密货币就是了，直接打到你这个哎加密货币，这个也许是比特币，也许是随便哪一个狗币是吧，或者是只要你认可这个价格，那么其实他就把这个主权国家慢慢的解体掉，不能说慢慢解体掉，就是没那么重要了。因为我拿的这个钱你也不知道嘛，
对，很多外国三公司或者是其他的做区块链的公司都是这么干的。
是，哎，现在我看你家小宝宝已经睡着了，我们进最后一个环节、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推荐书或者电影，你有没有准备？随便，软件也可以。
我最近在重读一本书，就是跑步的书，叫村上春树那个《当我谈跑步时，我谈些什么》，然后。你应该不知道，你知道
这我知道这本书，
然后
但是我没看过，
我非常喜欢村上春树，然后读过他的大概是所有书吧。然后这本书我为什么想读呢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可能想学一点日语，然后就是有一个网友，他叫 Kevin， 他做了一个款语言学习软件，就是能跟读的，然后就把你那个书一句一句的读出来。
我看过你发那个什么，我看过你发那个，
对
那个截图那个，
对，然后我想，哎，有这个软件就 AI 时代比较好，然后我可以把这本书听完，然后我听原版的，然后我会一点日语，本身就是其实也忘光了，就知道50人脸图，知道怎么拼那些片假名，然后但完事我就想。我重读这本书，然后我去听这本书，然后用它原版的听，然后可能是当时第一次读这本书，可能是2009年，已经是2010年吧，大概15年前了。然后这次重读就完全心境和感觉都不一样了，因为当时也没跑过马拉松，然后只是跑步爱好者。然后这本书可能给我带来的可能影响，就是可能这辈子可能要跑一次马拉松，然后。这些都实现了，就是包括我跑第一次半马，跑第一次全马，包括自己跑了很多很多年，虽然断断续续的，但都坚持了下来。其实也不用太坚持，因为跑步已经是我的一部分，就是相当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就是
不跑反而比较难受了。
对，一定会跑的。然后这次重读这本书对我来说最大的感慨就是，村上春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在书的开头，因为他是以日记形式写的， 立了很多一些志向，比如说他纽约马拉松要完善自己，要跑得很好，然后写了他很多很多训练的过程，包括每个月跑过多少公里，包括跑怎么训练的，然后训练有多努力。但是其实他真正跑纽约马拉松的时候还是失败了，就是他是跑完全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，而且跑的效果和他想的大相径庭，和他的预期。然后他觉得可能是自己训练太多了，然后几个月之后不服气，又去跑了波士顿马拉松，然后觉得波士顿马拉松一定会好，但是还是失败了。但是这本书表达的不是这个，就是表达的是他当年怎么第一次跑马拉松，怎么跑超级马拉松，然后就是以故事的形式、日记的形式写了。然后当时我读的时候，我想的是我要跑一次马拉松，然后我喜欢的作家，或者说我也本身也爱好跑路，我要跑一次马拉松。但现在可能十多年后，我自己30多岁了，然后可能跟村上春树第一次跑步的时候年龄差不多了，我的更多的感觉就是，啊，人生大部分的时候，当你过了一定年龄，它是一定会失败的，你去怎么面对这个失败。
嗯，
对
对，
就是你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有结果，不是所有的志向都会完成，然后你会怎么面对这个结果？你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开启人生的下半场，会在一定时间告诉就是自己不是当年那个无所不能的人了，可能是会面临很多无奈，包括家庭，包括选择，包括社会，包括大环境，就是种种种种，就是他面临的你也一定会面临，就是跑步可能是一个缩影，但是对于人生来说，你可能会面临这个失败。包括我是东北人嘛，包括当年我父母在我这个年龄可能再大一点的时候，面临东北的下岗，然后我父母也都现在下岗了。就是我会回想到我父母都会当年也面临这个情况，他们下岗了之后怎么把我养育大的？然后我现在可能是我也面临裁员，我也面临什么？我会怎么选择？就是日子还就是。肯定会下降，就是你不再年轻，可能不再无所不能，你不再当时喊个口号，就是自己随无普落平安日之类的，或者是就是仰天长啸之类的，可不再是这样的。然后可能对我的感觉就最大，然后感受就是啊，我通过听这日语书的经验啊，我把曾经想读完一次日语原版这个完成了，也自己有了很多新的体会，就感觉挺有意思的，所以我推荐这本书。
哦，行，村上春树，我知道他一直陪跑诺贝尔文学奖，是吧？挪威的森林什么的我都看过，但这本书可能我没跑步，但是我知道他非常非常出名。这本书我没看过。
跑步的人他写的比较早，当时在中国没有很多人跑马拉松的，然后他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，然后。有很多人通过读这本书爱上了跑步
啊，
对，
行，那我也得读，反正，
他写的可能不是跑步，他写的是一种你该怎么面对
挫折是吧？
对，是怎么面对一件事儿，或者是怎么面对人生中的一个选择。就我可能更多的题，这次读更多的题我是这个，跟年轻时候读。完全不一样，我这边没了
啊。
好的，谢谢东哥。
好，再见，再见啊，
拜拜，
好，
拜拜，
再见。